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士拉。他生士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士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士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你的公公上拿亭剪羊毛去了。他玛见士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
好，谢谢徐堂姐妹。上个礼拜五我们查完37章的时候，讲到雅各第11个儿子约瑟被他哥哥们就卖到了以实玛利人那里，他们把他带到埃及。然后39章就接着这个故事下去。那我们今天读的38章，好像从中间突然冒出这一章出来，到底有什么用意？圣灵在 编排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排呢？而且我们今天读完14节，明天读完整章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章讲了很多不太名誉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子记载啊？特别到后来，我们就知道，当圣灵感动作者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头就是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下面说雅各就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又说犹大从他玛斯生了法勒斯跟谢拉，这是很奇怪，为什么犹大这么重要？所以这一章一定有它的原因啊。那这一章开头的时候讲到，这个犹大就从他们住的可能是希伯伦那里，就到了亚杜兰。亚杜兰在希伯伦在西北，在25公里的地方，然后去到一个人家叫做希拉的家里面，在那居住了。然后他娶了一个名叫苏雅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叫尔，二儿子叫俄南，三儿子叫示拉，显然都是外邦人啊，迦南人。然后他又给他大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叫他玛，很可能也是迦南人。然后讲到他大儿子因为做不好的事被神处罚死掉了，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耶和华叫他死了。然后犹大就对他老二说：“你要尽你做弟弟的职分啊！”就那个时候有那种兄终弟及这种习俗啊。那他这个弟弟呢，就不太愿意，为什么呢？他知道生了大儿子的话，属于他哥哥的， 不属于他的，所以他同房的时候呢，就中文说便宜在地，讲俗就是体外射精的意思，就不愿意替他哥哥立后。然后就耶和华就看他这个人心太恶了啊，也把他死掉了，叫他死了。然后犹大就心里说，这个他嘛克了两个儿子了，那个时候示拉也很小，他就把他的小儿子说他太小了，现在还不能够去嫁给他，就叫他回娘家去了、啊、这是故事 讲到这里。然后过了很久之后，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然后过了这个守丧期、啊、这边说得了安慰，就是过了这个居丧的日子之后，那他就跟那亚杜兰的朋友就去到亭拿，到他剪羊毛的人地方去剪羊毛去了。这个是有人就告诉他嘛，十四节就说了，他嘛呢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的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明天我们读就知道，他好像扮作妓女一样，然后就跟他公公发生了关系。啊，这一段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想一想为什么圣灵把这一段摆在这边这么重要，到底重点在哪里？
好，谢谢吴长老啊。38章这一段哈、啊，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哈、啊，这好像插入在这个约瑟的故事的连续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突然出现38章啊，因为本来37章接到39章是蛮自然的一个连续的故事哈、啊，那为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啊，那圣灵这样编排一定有它的用意哈、啊，把犹大和约瑟后面经历的哈、啊、做一个比较，那突出这个约瑟的敬畏神啊，犹大的随随便便这样。那这里面也出现了这个他玛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他玛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呢、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但是圣经里面对他玛的这个描述的词句非常的少，很多都是用猜的啊。那这一猜啊，这个不同的人就猜出不同的事情来啊。所以这个怎么把它能够猜的能够更接近圣经要表达的哈、啊？他玛这个人物哈、啊，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出现在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女人？然后对照路德记哈、啊，路德记的第4章有提到他玛，他的后代当中不像今天的人常常是骂他玛啊，觉得这个人这个女人哇，这个做事没有底线呢、啊。但圣经他的后代当中不是这样看待他玛的哦，当那些人祝福路德的时候，是指着他玛祝福路德，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学习这个用圣经的眼光，实际上是神给我们人的眼光哈、啊，去看待这些人，看待这些事哈、啊，否则就很容易我们就觉得。用现代社会或者人的标准去评判这里面圣经的人物哈，所以我们看一看哈，这一段里面犹大这个人物和他玛这个人物哈，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看看从他们身上圣经到底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38章要慢慢的读哈，不要轻易的给他们贴上标签，一旦给他玛贴一个标签呢，你就很难更深的去体会这个上帝要表达的意思了哈。那很感恩哈，在我们小组当中这个姊妹有分享哈，从他玛的身上看到信心啊，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玛的身上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这一点啊，哎呀真的是哈就很接近这个我想啊神要表达的意思哈。那38章很特别，你要算时间的话，我现在都没算清楚哈，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算算看，约瑟比犹大只小2岁大概，因为约瑟比流便小6岁，那犹大是老四啊，那应该中间有隔4年的时间哈、啊、才生到犹大。那犹大只比约瑟大2岁 也就是说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那个时候犹大只有19岁。那即使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约瑟已经39岁了，犹大也只不过41岁哦。那你想想，如果犹大41岁下埃及，那个时候不仅法勒斯已经出生了，而且法勒斯的儿子都出生了，那是记载在46章了。下埃及那70个人的名字都记载在那里啊，其中包括犹大的借着他玛生的儿子法勒斯，而且包括法勒斯生出的两个儿子。哇，你算这时间来不及哦。他四十几岁怎么能够不仅是俄南示拉生出来了，然后连法勒斯都生出来了，连法勒斯都长到一个年龄他可以结婚生子了。哇，这个时间你算不出来的哈，所以我现在也没算清楚哈，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哈。现在根据我们现在收集的资料好像排不出来。所以呢，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这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否则的话哈，不会哈，圣灵突然把这一段哈摆在这里。那要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哈，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从弟兄讲的很好哈，这里面我们找这人犯罪很容易啊。犹大犯什么罪？11节哈，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媳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啊。这明显是欺骗，对不对？他心里想的是一件事儿，实际上做的是一件事儿。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说，哎呀，这个和俄南死一定是他玛的原因，一定是他玛什么问题哈，这两个儿子一娶他玛就死，一娶他玛啊，年轻轻的很小啊，应该这两个儿子就死了啊。所以大家都看出问题了，问题在哪里？犹大的判断说，犹大说这个问题出在他玛，但实际上不是犹大出在他玛身上，是出在和俄南身上。上帝知道啊，但是犹大不知道啊，所以犹大以为是他玛的问题，所以就不敢把示拉给让他来娶这个他玛啊，但是他又不明说，所以他骗这个他玛啊。所以到后来，明天我们读的时候，后来这一切的暗中所做的事情被显明之后，证明犹大就是那一个借着他玛怀孕要生子的那一位的时候，犹大的反应是什么？哇，他马上认罪啊！这是我们从犹大的身上看出来的啊。犹大的故事插在37章、39章，尤其是39章。39章约瑟去了埃及，他身边也都是外邦人，就像这个犹大一样，犹大下到亚杜兰，他身边都是外邦人。但是约瑟在外邦里面也不过只比他小两岁哈，他们年龄差不太多啊，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啊。约瑟还是个奴隶被带到埃及去的，有更多的困难，但是约瑟可以在外邦人当中为耶和华的名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坚持不犯罪，而且是这个主人的太太主动来诱惑他，他都没有犯罪，因为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这一比较哈，犹大和约瑟的比较就突出了约瑟对上帝的那个单纯的信心和敬畏之心啊。所以之前先把犹大的故事先放在这里哈。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犹大的好处是什么，犹大的好处就是悔改。老大流便犯罪失去长子的名分，老二老三因为杀人犯罪失去这个长子的位分，最后落到犹大。犹大不是说没有犯罪，犹大犯罪了，但是呢他悔改。所以最后当这个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长子的名分君王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长子的祝福是落在约瑟的身上，要 double blessing 啊，给了约瑟，但是那个长子的位分要借着他生出君王来，那个祝福是落在犹大的身上，不是说犹大没有犯罪，但犹大犯罪之后很快就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悔改，在人的面前认错，愿意悔改，所以上帝的福气临到他啊。所以这一章哈，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啊。那关于他玛的啊，我们明天 把这个故事都读完以后可以更详细的 去分析哈，在他玛的身上怎么看出他的信心来啊，看出他的执着啊，看出他对上帝的那个祝福的看重啊，啊，他非要做成这件事情不可啊。
我们刚才讨论到犹大啊，犹大那从离开他的父亲，然后到他一个人独自成家立室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信主和不信主的区别，和有属灵生活和没有属灵生活的区别，在暂时的在这一段里面，然后在这个看到他失去妻子又失去两个儿子的这种光景下，他就把这个矛头指向儿媳，以为是儿媳克夫，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而且也没有把这种罪当成是好像每天要来到神面前要警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把这种矛头指向周边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个犹大哈、出差错的地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离开了弟兄第一节，然后就到了那个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去，然后我想他的太太应该很漂亮哈，一见钟情，立刻就娶了哈，把他娶回来了。那你那个有时候价值观不一样的话，叫出来的小孩子哈，哦，都不讨神喜悦。所以老大老二呢，这个神看他为恶哈，那老大的那个恶，我们只知道说神看他为恶，我们在没有观察到底是怎么恶法哈。不过可以看到那个他的弟弟俄南哦，不愿意让他有后代哈，所以可能这个兄弟之间关系不是很好哦。只要离开了自己的信仰，你会发现那个全面真的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到最后又是白白浪费时间啊。那这个犹大最重要的就是他悔改，所以这个知道不对的悔改啊。
第七节说犹大的长子耳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啊。第十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个罪有不同的程度啊，有些罪不至于死，但有些罪呢会招致上帝直接的审判啊，用死亡来审判。前面流便犯罪，神没有使他死啊；西缅利未犯罪，神也没让他死啊。这个犹大骗他嘛啊，神也没有马上击杀他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的眼光啊神的判断呢，真的是跟人的判断是很不一样哈。在人看起来啊，这个耳我们不知道犯什么恶事哈，的那个俄男只不过是不想为哥哥立后啊，他很自私啊，他图享受但是不想承担责任。啊，这罪至于死吗？神怎么会就让他死呢？圣经里好多处哈，那个乌撒的手，乌撒去扶那个约柜，哇，上帝当场击杀他而死。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在圣殿当中，哇，一献燔火，火就烧灭他们，把他们烧死了。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说谎，欺哄圣灵，神就让他们当场死了。那在我们眼中看，好多人犯罪比他们厉害多了。这个大卫又这个犯奸淫，又谋杀罪，上帝怎么不击杀他死呢？还成全他，还祝福他，所以这个读圣经啊，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去揣摩哈，神在想什么，神看重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特别不喜欢什么哈。所以读圣经是在洗净我们的心哈，来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改变我们的眼光哈，学习，尽量的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人， 看待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世俗的眼光去 judge 神的作为。如果那样读的话，圣经对你就没有什么益处，你说来说去都是觉得上帝做的不对，上帝做的没理，这样你读圣经对你没有益处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学习，改变，改变我们的眼光，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去揣摩，慢慢的去思考，来理解上帝的作为，你能够明白 看出来了，这个我们的思想观念就被改变了。
我觉得刚才何牧师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人总是 用自己的标准来度量别人和度量神的一些决定，这是绝对的错误。所以我是觉得作为信主以后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神定的标准。今天的这前几节圣经啊，叫我们明白一点，神为什么那么看重人，并且看重人的后代。就是说这个时候摩西的律法还没有出来，因为生命记25章第5节以后特别讲了老二要为老大立后，有这么一条这个律例啊，规定让以色列人一定要为他的哥哥立后，有这么个责任。但是现在的话呢，立摩西那个时代还很早，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显出来。因为神造了人以后，神爱人，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把神的旨意，我们信仰的传承能够传下去，传给谁？一代传一代。我们有责任把我们信神的这个信仰传给我们的儿孙，所以我们要有后代。神也确实赐给我们后代，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有了儿女而没有好好的教养，这是我们对神不忠也不爱。所以我觉得看到这儿的话呢，就明白了为什么老大死了，老二要娶他的嫂嫂为哥哥立后，因为老大的名字在家谱上应该存留，应该继续下去。如果从这个心意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对人的爱护。所以这里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正是因为人有罪不能自救，所以神拣选了罪人中的罪人，从我们中间出现了，从犹大的支派中间 出现了主耶稣，为了真正拯救人脱离罪。所以这一个支派很重要，但是犹大支派也是罪人中的罪人。神做事就这么奇妙，我们如果能够看见这一点，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犯罪而终止，他一定要成全他的旨意。犹大的优点是他真正的马上承认自己的罪，就是刚才大家谈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人有罪性，可能会犯罪，但是你犯了罪以后，你马上要认罪悔改，这是我们人的出路。
我想分享一下这关于这个俄南的事情哈。照理来说，他应该和他的嫂子同房，是要为他的哥哥留后。如果他没有，但是他做体外是真的话，就是说他不愿意和他的嫂子为他的哥哥留后， 结果的是犯了什么罪？他就是犯了奸淫的罪，他就是要侮辱了他的哥哥，侮辱了他的嫂子，这个就是神看他为恶的事情。那么犹大自己呢，也是犯了奸淫的罪，他就去一个妓女的地方和他的，那在这一章里面看来，这个妓女的事情是很普遍，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应该和妓女结合。虽然他是拉合是一个妓女，但是拉合也归向神，所以犹大也犯了奸淫罪。那么这一章就讲到是奸淫的罪的时候，能够带到第39章的时候，约瑟却没有犯奸淫的罪，就是特别的将他表现出来了。
对，记着那个命弟兄的讲啊，后来啊，在历代志上第五章讲家谱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但是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但是按照家谱呢，他并不是长子。犹大呢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哇，这个很奇妙，因为刚刚命营提出来了，约瑟被他的老板的老婆勾引，他拒绝了，这一点是非常难得，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约瑟配得有长子的名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在罪人里面有人亲近神，他就得神的喜爱。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我们明天读到说，讲到他玛被犹大说他比我更为有义，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因为义啊，讲到结尾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玛呢跟第一任丈夫有一个关系，就他对第一个丈夫有一个责任，他应该生一个孩子归他的名下，但是第一任丈夫死了没有儿子，然后他跟他的弟弟结婚，也应该给他生一个儿子。但这是他玛跟犹大大儿子关系加在他身上的一个责任。所以后来虽然他玛好像用一个计谋啊，跟他公公同房，生了法勒斯跟谢拉，但是他能够履行他对犹大大儿子的关系加在他身上的责任，在神看他是义的。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啊。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被称为义人，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是因为神借他的爱子十字架上的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神是圣洁，他喜欢圣洁，所以我们成为义人之后，我们就不敢再犯罪了，在道德上成为圣洁，才能够成为神所谓的义人。所以这一章这个义字很重要，讲一个关系的产生。
好，谢谢吴长老。明天我们会比较集中的思考这个他玛这个人物啊。那他玛跟他玛有关系的经文，其实你一找那几处就出来了啊，很容易找的啊。最明显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这个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啊那一段啊，在家谱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啊，她应该是第一个啊。那你比较另外几个被提在放在家谱里的人物，拉合一个是有信心的人啊，路德更是啊，虽然是外邦被咒诅的摩亚人啊，但是哇，他立定心志啊，凭着信心来跟从主啊，被放在家谱里面啊。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哈、啊，那之所以能够被放在这里哈、啊，被神所拣选，也是因为他的信心的缘故哈、啊。好，还有几处哈、啊，一个是大卫给女儿起名字啊，他有一个女儿，应该是他很喜爱的女儿哈、啊，他给她起名叫他玛。 你就知道大卫是怎么看待先祖他玛。今天你很少听到有人的名字叫 Judas， 叫犹大的啊，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坏掉了啊。以前还不错啊，但是自从犹大出卖耶稣之后，犹大这个名字不被人喜欢。我们听到很多彼得，听到很多人叫这个保罗，很多人叫约翰啊，但很少有人给儿子会起名叫犹大，对不对？哇，大卫生了女儿啊，啊，他给他取名叫他玛，而且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的最喜爱的女儿也给他起名叫他玛。你就知道哈，到了后代的以色列人这个家族里的人怎么看待他们先祖他玛所做的事情，他们引以为荣哦，他们希望他们的女儿像他玛一样有信心哦。这是大卫那个年代的人怎么看待他玛。你再看波阿斯，波阿斯那个年代的人怎么看待他玛啊，去读这个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二节啊，指着这个他玛为路德祝福哦，希望这个路德能够像这个他玛一样啊，从这个犹大生后代建立家室啊。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后他玛的后代是以他玛所做的事情为荣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的人都在骂他玛，但是他的后代却以他为荣呢？甚至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他玛呢？啊，对，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体会的哈。当然很多东西都是圣经没有明确记载的，但是从圣经已经记载的这几个 hint 我们去体会啊，那大概我们揣摩到的应该是比较接近啊真实发生的事情。好，这一段我们留在明天我们展开来讲啊。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从创世纪三十八章我们看见圣灵的心意在哪里，让我们知道世界上不管再乱，人不过再犯罪，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你掌管人类的一切，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借着他玛这个角色，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从罪人里面产生出一位君王，成为人类的救世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宝贵我们这样的救恩，让我们真是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服侍人，能够荣耀神。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